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4回。在男女之房上和一位结丹期女修士讲道理，这根本就是自找麻烦的事情。说不定啊，这稍微一争辩，对方呢会给自己两个嘴巴呢。他现在可是对方案板上的肉，想怎么切就怎么切呀。而且韩立啊还隐隐的感觉到，这个女人如此的对他，说不定根本不是因为昨天碰了他的缘故，而是纯粹的想教训他一下，好为那南宫婉出口恶气。这么一猜想之后啊，韩立强忍着按下了心中的怒火，轻轻的摸了一下有些红肿的腮帮子之后，就默不作声了。看到这韩立如此识相的没有争辩一句，嘿，倒让南宫平露出了一份惊讶之色。其实啊，就像韩立想的那样，这个女人早就对韩立，只要一争论昨天的事情，她就会毫不犹豫的再给韩立点颜色看看。可是如今呢，人家如此识趣的一语不发，倒让她没有了再出手的借口。于是只能冷哼了一声，不客气地说，哼，既然耳光已经打过了，接下来我说一下如何报答你大恩的事情了。现在呢，我有两条路给你选，一是我当场给你一定数量的灵石，多的足以让你瞠目结舌，来弥补你修为上的损失和出手相救的情分。二呢，是你跟我一同追上本宗撤离的队伍，等我们六派重新安定下来之后，我会炼制一些灵丹，和找一名本宗的年轻女弟子和你双修，让你尽快的恢复原有的修为。你只是真元损失的厉害，重修不会再有所谓的瓶颈。依我猜想，花个一二十年的功夫，你就应该能够修回以前的境界了。当然了，在此期间我若是高兴了，说不定还会传你几本本宗的秘术呢。要知道，我们偃月宗可和你们黄风谷那个大杂烩门派不同，有许多秘术可是从来不向外相传的，其神妙之处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而我昨天自动吸取你修为的功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南宫平傲然地说完这些话，神色不变地盯着韩立，等待着他的选择。可韩立听得有些发呆的，这两个条件听起来悬殊未免有点太厉害了吧。啊，一个只是给一些零食就将人打发掉了，不就给点钱吗，补偿一下。另一个则不但可以帮助恢复修为，哎，还给准备一个双修伴侣和愿意传授他一些秘术。韩立怎么越听越觉得这个女人故意让他选择第二条路呢？这实在是有点诡异，难道说对方给自己设了什么圈套不成？韩立这样想着，迟疑的望了南宫平一眼，但是却从对方眼里边看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复杂神情，似乎有些期盼还有些焦虑的样子。韩立看到这儿更有点糊涂了，他使劲的揉了揉鼻子，双臂抱拢，右手支起了下巴，沉思了起来。足足有一阵香过去了，这韩立啊还是没有开口说话，但是啊南宫平却忍不住秀眉一挑，樱唇微张，怎么样啊，你选择好了吗？此时的他那已经是一脸的不耐之色。听了这催促声，韩立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了对方一眼。想好了，我就选第一个条件，前辈只要给我一些灵石就可以了，修为我会自己想办法恢复的，就不用前辈操心了。这南宫平啊，听了韩立的决定，脸上一呆，露出了几分古怪的神情。他紧盯了韩立的面孔一会儿，忽然一扬手，一个红色的储物袋扔了过来，灵石就在里面，还有一些常用的材料，就一起送给你了。 亨利没有在乎对方的语气，毫不客气地将储物袋抓到了手里，然后将神石沉进去扫了一眼。即使心里边早有了准备，但袋子里的数十块中阶灵石和众多杂七杂八的材料还是让他深吃了一惊啊。忽然韩立露出一点喜色，抬头向南宫平急切地问道，
前辈手里头是不是还有和颜玉，能否再多给晚辈几块？
韩立这话让女子眼中闪过了一分惊讶呀，但她一声不吭地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之后，就扔出了几块白色的玉石过来，韩立欣喜异常地接下了。哎，如此一来，他修复传送阵的材料不用寻找便已经凑齐了。还有什么事吗？若是没有事，我就先走了。南宫平冷眼望着韩立的举动，没有表情地忽然说道，
没有什么事情要劳烦阁下了。
听了这话，南宫平娇哼了一声，人立刻转身向树洞外走去。但是在走到树洞口的时候，他又扭过头来平静地说，
韩立，你做出的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自作聪明。
说完这话，他从袖子里飞出一把宝剑，然后白影一晃，人已经站了上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在他身后却传来了韩立一句懒洋洋的话，
前辈别忘了替我向南宫婉问一声好。
听了这话，南宫平的身形怔了一怔，但随即一言不发的化为了一道白光，从洞口飞天而去，竟不知其是答应了还是根本不予理睬。见此情景，韩立苦笑了几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干脆啊一屁股再坐在地上，随后呢呆呆地望着洞口开始出神了。他到如今还是不明白，这自己一身的修为怎么可能被这个女人就吸了去呢？这偃月宗的功法难道真的这么霸道吗？岂不是比黑煞教的血迹更加的诡异吗？不过韩立认为，这种吸取人修为的功法肯定限制和缺陷众多，否则偃月宗的修士早就在修仙界人见人灭了。韩立的这番猜想啊，还真猜对了几分事实。那南宫平之所以可以吸取他的真元，完全可以说呢是一种巧合。这个女人在施展秘术之后，身上的真元早就大损了，若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她肯定会修为大降。虽然还能够维持结丹期的水平，但数十年的苦修肯定是损失定了。并且她的秘术功效消失之后，以为自己会落入那两名魔道之人的手上，所以啊才一咬牙发动了修炼功法的神通轮回真诀。这个神通啊，只要一施展，只要有外人用灵石探寻这个女人的身体，自然会被其体内形成的螺旋真元强行吸住，然后会将对方的真元修为吸得是干干净净。当初要不是这个女人醒来的早，及时停住了功法，恐怕韩立连最后的那点修为都会被彻底的吸掉啊。当然了，话说回来，这种诡异的神通使用的条件也是苛刻至极。首先他必须要求这个施法者必须处于真元大损的时候才能施展出这个办法，其次呢，若是在此术施展一段时间之后一直没有他人真元给其补充体内亏损，施术人就会真元内缩，彻底自爆而亡，这可以说是一种半自杀性的功法。但最让人觉得鸡肋的是，这种神通虽然可以吸取他人的真元，只能局限于自己原先亏损的部分而已，而无法用此术提高施术人半分的法力修为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没过多久之后，韩立走出了树洞，也意气动身了。不过这次往回走，那韩立更加的小心了。他几乎时刻将自己的神识啊全力放开，一有个风吹草动，就立刻隐藏了起来。毕竟以他如今的修为，随便的碰上个修仙者呀，恐怕都是危险至极的事情。于是一路上草木皆兵，足足花了比来的时候多花了近一半的时间，才回到了地下洞穴。但他走进了这颠倒五行阵中的时候，才真正的舒了一口气。而那驱魂呢，还是老老实实的盘坐在传送阵边一动不动，和他刚出去的时候姿势是一模一样。这让韩立一见不由得笑了笑。韩立知道恢复自己的修为，那可不是3-4年就能成功的，因此他倒也不着急服药打坐，而是在下面的日子呀，继续全新的修复的古传送阵。以他如今的情况，在混乱的修仙界想要长途远走他国，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他只能寄希望古传送阵修复之后真的能用了。虽然韩立的修为大降，但也不妨碍他的修复工作。经过6-7天的日夜不眠，所有的修复终于都完成了。望着完整的古传送阵，韩立这么冷静的人心里头也不禁有些激动啊。而他下面要做的是事关成败的最关键一步，要去测试一下对应的另一处传送阵是不是还安然存在。若是对应的另一端传送阵同样破损或者早就不复存在了，那这古传送阵自然还是无法启用，而他呢也只能死了传送的心思，另谋其他出路了。韩立这样想着，就将几块低阶的灵石一一安在了传送阵的四周。当最后一块灵石也安装完毕之后，韩立急忙退后了几步，情不自禁地屏住了呼吸。只见这座不知多少年前修建的古阵忽然嗡嗡地发出了一阵声响，接着上面黄芒一闪，但马上就犹如昙花一现地恢复了平静。韩立的心随之沉了下去，难道这古传送阵的另一端真的废弃了？那他先前做的一切，这不都是白费心机，徒劳无功吗？韩立不由得满脸的失望，但是还是有些不死心的他，倒背起双手，围着传送阵转起了圈子，脸上不时的浮现出沉吟之色。忽然，他停住了脚步，紧皱起双眉，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他一弯腰，从传送阵中将一块刚放进去的低阶灵石拔了出来。入目后，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个灵石白花花的，早就没了一丝灵气。他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随后涌现出一丝喜色。他毫不犹豫地从储物袋中摸出了几块闪闪发光的中阶灵石，上前呢，分别换下了那几块低阶灵石。要是他没有猜错的话，这并非传送阵无法使用，而是低阶灵石灵气不足，无法驱动这古法阵。但最后一块灵石被换下来之后，传送阵马上再次发出嗡嗡的闷响，接着爆发出一股巨大的灵波，并从这法阵中心传射出一股刺目的黄芒，从洞穴上方是穿透而出。那颠倒五行阵的禁制竟没能拦阻下分毫啊。见到这一幕，韩立先是一愣，但马上就想起了什么，脸色刷得全白了呀。几乎与此同时，忽然洞穴的上方传来轰隆隆的巨响，即使有大阵的保护，仍然让韩立产生地动山摇之感呢。韩立的神色更难看了， 他急忙向一旁的驱魂一招手，就坐到了传送阵的边上。可这个时候他不由得有几分犹豫之色，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在传送阵的另一头到底有什么呀，是福是祸，是吉是凶啊。他原先是打算先探明另一端到底是什么地方，有危险之后再决定是不是真的留在那儿。可是现在古传送阵已经暴露了，他这一去肯定是有去无回呀。韩立正犹豫之际，轰一声近在咫尺的惊响让他一惊，抬头望去，只见整个洞穴的顶部不知道被什么法器彻底的给掀开了，刺眼的阳光毫不客气地照射了进来，将洞穴内的情形照耀得一清二楚。而在裸露的洞穴外，一大群魔道修士正漂浮在空中，同样吃惊地望着韩立和那闪着黄芒的古传送阵。
又是你！
一声惊怒之声从魔道修士中传来，接着人群一闪，从里边飞出了三个人。中间那位脸戴银色面具正是那鬼灵门少主王禅，而他身后则是一老一少两名怪人。老的呀白发苍苍，满是皱纹，年轻的则齿白唇红，一副幼童的模样，是在燕灵堡出现过的李氏兄弟。
故传送阵！
李氏兄弟一见到黄芒中的东西，不由得互望了一眼，惊喜的同时叫道。王禅听了这话先是一愣，但马上狂喜的问道，
两位长老没看错吧？真是那个东西？
王禅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一个完好的古传送阵对一个门派意味着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李氏兄弟中的老者嘿嘿一笑，刚想再说什么，但却猛然神色一变，厉声说道，
不好，这小子要使用传送阵，快拿下他。
说完这话，这个家伙一张口，一道黑色的乌芒直奔韩立喷来。他知道传送阵从启动到正式传送走还是有一定时间耽搁的，而这点时间足够他灭掉这个小辈数次了。可是他的法宝刚一飞进洞内，就爆发出一片光华，一片五色的光幕竟然挡下了乌光。见此情景，老者一愣，但马上就面色狰狞地喝道，
所有人一起动手，这小子布下了个阵法，一定要马上破阵才行，否则就来不及了。
听了门中长老的话，后面的魔道修士们才如梦方醒啊，各种法器立刻一起祭出，甚至连李氏兄弟中的幼童和王禅也没闲着，将法器和法宝同样放出，狠狠地击向下方。韩立的颠倒五行阵只是简化过后的临时大阵，两名结丹期修士和这么多人一起强攻，五色光幕马上晃动了起来，呈现出了马上就要破的样子。而此时呢，韩立已经拉着驱魂站在了传送阵的中间，只见他手举一件令牌状的法器，双目紧闭，口中念念有词，对魔道众修士的攻击根本不闻不问。
塔挪一令，这小子真的有这法器。
老者看清楚韩立手中的令牌形状之后，气急败坏的怒吼道，随后他两手猛然一错，一大片黑色的光丝从手中狂涌而出，向下面的光幕喷射而去。大阵发出了几声哀鸣之后，终于在这最后一根稻草的狂压之下坍塌了。五色的光幕爆裂开来，没有了阻挡，各色奇光毫不停留地向韩立席卷而去，气势汹汹啊。而这个时候啊，韩立紧闭着双目张开了，并从嘴里边吐出了冰冷至极的两个字，传送。顿时黄光大涨，韩立和驱魂的身影在黄芒中蓦然不见了踪影，各种攻击全都击到了一片虚空之处，洞穴的上空
那魔道众人可以说是呆若木鸡呀、啊。王禅和李氏兄弟更是满脸铁青，他们可谁都没有大挪移令啊，自然无法尾随追赶韩立了。片刻之后，传送阵上的黄光忽然一闪，即逝的消失了。见到此景，一直守在附近的王禅等人是愤怒无比，他们知道这个小子跑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5回。